大家好，欢迎收听黑客新闻中文日报。今天我们要关注近期 AI 领域一波又一波新模型的发布潮，比如 DeepSeek 和 Meta 等公司在训练成本和性能上的突破，引发了关于 AI 是否会更快普及的热议。同时，知名媒体曝光了 Chrome、Meta 及 Yandex 在绕过安卓隐私保护、收集用户数据方面的问题，令我们再次反思数字时代的隐私安全。还有一位对科技界贡献深远的传奇人物比尔·阿特金森的离世，不少网友回顾他的创新如何让普通人参与到图形界面和编程的世界。精彩内容等你来听。比尔·阿特金森因胰腺癌去世，享年74岁，他在家人的陪伴下于2025年6月5号在家中安详离世。阿特金森是计算机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人物，曾为 Apple 的 Macintosh 早期项目做出过不可替代的贡献。他主导开发的 QuickDraw 图形系统让个人电脑的窗口可以灵活移动、重叠，被誉为将桌面比作画布的开创者，还打造了 MacPaint 这样定义一代图像编辑器的软件，深刻影响了后来 Photoshop 的设计理念。此外，他的 HyperCard 项目更是被很多网友称为软件中的乐高积木，启发了无数学生和开发者去探索编程与创意可能。网络上很多人为他被低估的影响力感到惋惜，有人感慨如果 HyperCard 能持续发展至今，或许普通人现在也能像雕刻粘土一样自由定制自己的软件。还有人专门回忆了他用技术视角去探索摄影和许多跨界创新的故事，显示出他技术与艺术兼备的一面。华盛顿邮报最新的一项隐私建议把矛头直接指向了 Chrome 浏览器以及 Meta 旗下的 Facebook、 Instagram 还有 Yandex 这些应用。原因是有安全研究者发现 Meta 和 Yandex 利用技术手段绕过了 Google 为安卓设备设置的隐私与安全保护措施，几乎没有哪项设置能够阻止他们收集用户隐私数据。这些公司开发的应用程序能访问到你的位置、电池水平，甚至你家 WiFi 下都连了哪些设备，这些都是网站通常很难获取的信息。研究者还指出， Chrome 作为当前最流行的浏览器，在防止跨站追踪方面表现并不理想，反而像 Firefox、 DuckDuckGo 和 Brave 这样的浏览器会主动拦截大部分跟踪行为。即使你不安装 Meta 的任何 App， 甚至不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Meta 也有办法跨站收集你的网络行为。因此，邮报建议用户换掉 Chrome， 并且删除手机上的 Meta 和 Yandex 应用，以减少隐私泄露的风险。关于网友们的反应，有人表示对这些大公司的隐私政策早就没有信任，也有人吐槽不管用哪个浏览器和 App， 其实最终只能自己在隐私和便利之间做权衡。还有人评论说，如果没有广告拦截器，谈隐私建议根本不完整。在1970年代，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尝试通过创新中心 Innovation Center 计划，用创业孵化的方式来改变冷战时期传统的科研模式。以卡内基梅隆大学为例，当时的中心主任 Dwight Bauman 用象征性的价格买下了一家破产的出租车公司，让学生参与开发自动轿车和计费系统，甚至为匹兹堡的少数族裔社区恢复了出租车服务。这个中心不仅是创业项目的孵化器，还推动了创业教育成为工程类高校的核心课程，让研究生们可以在资源丰富但容错性高的环境下进行自主项目探索。5年时间里，中心支持了11个项目，包括血氧仪、计算机硬件公司、报纸印刷技术等。虽然成功的不多，但他们鼓励学生和教师在失败中总结经验，并强调创新创业是一段高风险、需自我反思的旅程。虽然 NSF 的创新中心最终因为经费和管理问题慢慢淡出了历史舞台，但它让科学创新者、企业家的角色深入人心，也影响了今天几乎所有高校都在做的创新创业教育。评论区很多网友觉得，这段历史说明创业本就不是稳定的投资回报路子，而是培养敢于试错的人才。一些网友补充说，好的创新项目也必须多考虑社会公平和包容性，而不仅仅是追逐技术和商业的成功。还有人认为，正是试验和争议推动了大学文化不断前进，让创新逐渐成为主流价值观。有一位博主分享了自己在香港丛林里搭帐篷生活几个月的亲身经历，为了节省住宿费，实验一下能否像真正的无家可归者那样用极低的开销过活。他花了3天时间在大学附近考察落脚点，权衡了安全、隐蔽性和距离，最终选在了海边的密林里。帐篷是他能买到的最大号，并且可以直接看到日出和大海，还靠近健身房、公共浴室这些生活设施，每天洗澡和充电都不成问题。 实际体验中，他发现早上醒来能听海浪声，晚上透过纱窗看星星，日常小事都成了享受，不仅让他更有纪律，也让他有机会体验到城市之外的平静。不过这段经历并不是没有挑战，比如下雨导致帐篷进水，夏天湿热发霉，野生动物骚扰，以及担心被警方发现等风险，他都做了预案来应对。最后，虽然高温让实验不得不提前结束，但整个过程还是帮他省下了大约2000美金的租金，更重要的是，给了他一种生活的掌控感和自由感。期间，他还收获了不少朋友的支持，有人主动邀请他去家里短住，也借机深入体验了不同人的生活状态。网友们对这个实验讨论很激烈，有人认为这和真正的无家可归完全不同，因为作者始终可以回归正常生活，也有网友指出，穷人为了省钱冒险其实并不值得，一次疾病或意外就足以抵消所有节省。还有人觉得这样做让人反思住房困境背后的社会和体制问题。有开发者用网页的方式复刻了经典的 Atkinson Dithering 算法，只需要上传照片就可以把彩色图片快速处理成怀旧的黑白像素风格。这种算法当年被用在 Macintosh 电脑上，甚至影响了一代人对电脑图像的审美，比如早期的 Mac Paint 和 Hyperscan 里都用过。它的特点是每个像素都会和 50% 灰度做比较，然后决定变成黑还是白，计算出来的误差再分散到周围的像素，这样出来的黑白图片效果特别柔和。现在网页实现的 Atkinson Dithering 工具不需要安装就能直接用，目前可以在主流新版浏览器上体验。评论区里有用户分享了自己小时候用 Mac 扫描一座游戏 logo 的经历，还有人推荐了用 Python 或 JavaScript 把照片批量处理成 Mac Paint 风格的项目。也有网友建议，如果网站下载图片时能默认加上点 PNG 后缀和文件名，体验会更好。作者在1978年加入 Apple Computer， 把自己从神经科学博士的道路转向了当时还是创业公司的苹果。实际上，他原本坚持要完成学业，但在朋友 J.E.F. Raskin 的再三邀请下，他还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过去参观了一下。Steve Jobs 一整天都在亲自劝说他，想让他加入 Apple， 共同改变世界。最终，他也被 Steve 打动，很快就搬到了硅谷，成为苹果早期30名员工之一。后来，他推动了 UCSD Pascal 系统迁移到 Apple II， 让用户能用更强大的编程工具开发应用，这也为后来的 Lisa 项目打下了基础。他还参与设计了 Lisa 和 Macintosh 的全位图显示屏，并编写了 QuickDraw 显卡函数，极大提升了图形界面的体验。另外，为了让图形操作更加自然，他坚持把屏幕底色从黑色改成白色，让使用者感觉就像在纸上一样操作。之后，他又开发了 Mac Paint 画图工具，还首创了下拉菜单和窗口管理，真正让图形界面变得好用。最有意思的是，1985年受比较特别的灵感影响，他设计了 HyperCard 系统，让不会编程的人也可以自己制作互动内容。离开 Apple 后，他和 Mark Porat、Andy Hertzfeld 一起创立了 General Magic， 去想象和打造个人通讯设备。网友们讨论时提到，早期 Apple 团队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甚至家族之间都有渊源，有些人怀念那个技术充满可能性的时代，还有人感叹 HyperCard 这样的工具真的让普通人有了创造的机会。自建服务器和技术独立这件事其实带来了很多乐趣，尤其是把一些常用服务自己搭建起来，无论是博客、照片管理还是备份，都可以一步步尝试实现。很多人开始自建的时候，其实用不着买什么高端硬件，家里不用的老笔记本装上 Linux 就能做简单的小服务器。而且现在的工具也越来越好上手，比如 Proxmox 能让你方便的用容器或虚拟机分开管理不同服务。虽然自建确实有琐碎的地方，比如偶尔需要修修 Docker， 调教配置，或者手动去排查一些小问题，但整体来看，学习怎么掌握这些技能本身就是一种收获。从网友们的讨论看，不少人分享了用旧电脑做服务器省下订阅费用的小心得，也有人坦率地说，自建虽然有自由，但偶尔维护起来也挺折腾，能不能坚持主要还是看你自己对自主和隐私的看重程度。还有人提到，现在技术条件比十几二十年前有好多了，工具丰富了不少，哪怕只是实现有能力自建，也比什么都托管给别人多了一份掌控感。过去半年，大语言模型领域涌现出了一批非常有分量的新模型，像是 Meta 发布的 Llama 3.370B、 DeepSeek 在圣诞节直接在 Hugging Face 上放出的开源模型，以及 DeepSeek R1 的推理模型，都成为了业界关注的焦点。DeepSeek 团队算出了训练这样一个模型的成本只是过去预期的1/10到1%，这也让行业讨论起 AI 成本持续下探带来的影响。 Anthropic 在二月发布的 Claude 3的 3.7 和后续的 Claude 4都收获了不少好评，而 Google 的 Gemini 2.5 Pro 以及 OpenAI 接连推出的 GPT 4.5 和 4.1 系列则显示各家在性能、成本和可用性上不断卷出新高度。模型的评测方式也越来越多元，比如作者用让模型画个骑自行车的鹈鹕这样的挑战题，结果在各大模型之间轮番比较，还为这些生成的图片做了 ELO 排名。这种别出心裁的评测，既能看模型理解和代码生成的能力，也反映出模型发展的速度。有网友在评论区提到，现在 AI 新品发布节奏太快，很容易错过重要的进展。也有人指出，测评如果只用一张图片太随意，应该多比几轮。还有人分享说 ，Claude 系列在实际体验中表现依然很出色。SIG 是一门近年来在低层性能优化圈子关注度很高的语言。它强调代码的可读性和意图表达，让开发者能更清楚地告诉编译器应该怎么优化自己的程序。作者在文章中简单对比了用 JavaScript、C++ 和 SIG 分别实现同一个数组最大值函数的方式，指出 SIG 通过更详细的类型、对齐和别名限制的注解，让编译器获得了很多可用的信息，于是能自动生成更高效的汇编代码。文章还举了字符串比较的例子，如果一个字符串在编译器已知，用 SIG 的 CompTime 机制可以让编译器更大胆地展开优化，甚至直接生成针对常量字符串的高效分支。相比传统的宏和模板， SIG 的 CompTime 在语法层面集成得更好，让代码生成、泛型和静态分析都方便不少。虽然 SIG 的冗长写法有时候会让人觉得有点啰嗦，也确实需要更显示的标注某些约束，没有 Rust 那样内置的非别名假设，但因为和 LLVM 的集成非常紧密，开发者基本可以控制到底层优化的细致程度。网友在评论区提到自己很喜欢 SIG 内存分配器的模式，也有不少人觉得 SIG 的类型注解稍微有些繁琐，不过很多优化手段只要在 C 里设置合适编译参数其实也能实现。还有人讨论现代语言和低层语言关于意图表达的区别，以及优化实践在实际项目运维成本中的重大意义。马斯克和特朗普之间的矛盾升级，甚至出现了威胁取消 SpaceX 合同和让龙飞船退役的说法，虽然这些还没有实际发生。起因是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批评了由特朗普支持的预算法案，双方随后在各自的社交媒体上互相攻击。特朗普在自己的平台 Truth Social 上暗示，要节省预算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终止马斯克及其公司获得的政府补贴和合同。虽然没有点名 SpaceX， 但马斯克很快回复称，受总统相关言论影响， SpaceX 将立即启动 Dragon 飞船退役程序，但几个小时后又发帖表示 Dragon 不会退役。这个争吵让外界担心白宫会影响 SpaceX 和 NASA 及国防部的大量合作项目，不仅影响公司收入，也会对政府造成很大损失，因为目前 NASA 和国防部都高度依赖 SpaceX 的火箭发射和载人运输任务。实际上，业界人士认为双方的表态都是虚张声势，真正实行的可能性不大。评论区有网友认为，政府合同不应该随总统个人喜好而定，否则就是裙带关系，甚至有人比喻说这像极了独裁者和身边权贵的矛盾，也有人感慨现在总统借助手上权力针对个人似乎已经成了新常态。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希望我们的分享能让你了解科技圈最新、最值得思考的动态。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订阅播客，和朋友们一起交流科技世界的有趣发现。祝你生活愉快，我们下期再见。